跟宝雪洗净你，把你洗净，就像洗礼中的水洗净我们一样。那首先，耶稣基督他设立了洗礼，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所以，所有的门徒都应当受洗。那怎样受洗呢？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圣灵和宝血的洗礼是给相信的人。当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受洗，你必然得救；你不信，必被定罪，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并不是说上帝要刻意的定我们的罪，而是因为人犯罪，所以审判官按照他的公义必定审判定罪。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洗礼又被称为重生的洗，并不是说水能令人重生，而是说借着宝血跟圣灵能让你重生。你知道重生的一个感受，就是当圣灵进到你的心里面，当他在主导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还说要洗去罪，洗礼要洗去罪。自然，我们在洗礼当中，当我们凭信心参与的时候，就如在圣餐当中，我们凭信心领受的时候，他就要除掉我们的罪。这都是圣经里面重生的应许。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才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到你的恩典的座前求。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我们的这人生的年岁当中，能够以你的所赐给我们的年岁为冠冕。主啊，能够仰望你，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劳苦愁烦都交托给你。你在圣经里面说，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是的，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必定保守我们，必定带领我们，必定赐福给我们。主啊，我们的心里面的平安，即使是在患难中，也是能给我们带来欢欢喜喜的生命。主啊，愿你安慰我们，愿你保守我们，愿你带领我们，愿你医治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为要让你得荣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跟我们周来彼此问安。我们的这个新历的新年已经过去哈，我们很快就要来到这个我们旧历的新年哈，当然我们都常常说，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季节里面那我们从圣经的意义上说，我们怎么样来辞旧迎新呢？怎么样来过一个辞旧迎新的生活啊？我在上一个星期，我读了一个文章哈，他就是讲到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习圣摩，习不是习近平的习，草席的席，胜利的胜，魔魔鬼的魔。那自然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是不会给他起这样子的名字的，这样子的名字是后来改的哈。他胜过魔鬼。他是出生在山西临汾附近的，西庄村哈，自幼好学聪颖，那科考中了秀才，人称他们的兄弟为习家四杰，后来成为著名的儒家学者。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在鸦片战争的时期，鸦片战争过后呢，鸦片肆虐，因为中国打败了。所以鸦片肆虐，他染上了鸦片瘾，不能自拔。 但作为一个学者，他清楚的知道这样是错误的，于是他用尽各种方法来戒除鸦片，用传统的疗法，用严格的自律，用儒家的教导，他甚至去研习佛家经典，结果都没有用。有一天，他在这个大街上遇到一个宣教士，他就是李修善牧师。当然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哈，David 叫做 David Hill。他透过这样，他认识了耶稣基督的信仰啊。他透过学习圣经，他知道他的问题啊，不单只是身体上的问题，乃是属灵上的问题，乃是因为罪的问题。所以他转向了耶稣基督啊。这次他不用严格自律、传统疗法。他用的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的疗法，让他可以戒除了鸦片，不单只戒除了鸦片啊，而且找到了平安跟人生的意义。因此，我们看到，当他真正经历上帝的大能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不单只是我们前面说，洗礼重生的洗，不单只是说是。这个物质的水洗，或者说上帝的话语，而且他经历了上帝的大能，所以当他在戒除鸦片的过程中，他在不断的祷告，他借着不断的祷告，他这样子写道，他说：“我在祷告当中，一股暖流走遍全身，从头到脚冒出一身汗后，感觉全身血脉尽通，如像新人一样。”从此戒除鸦片，并归信基督，改名习圣魔，胜过魔鬼。我们知道，再过几个星期就是新年了。我们看到，这就是习圣魔他是如何辞旧迎新的。但是你知道，这个辞旧迎新是一个不是说一次的事。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不断的更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这些听众读者，他也需要辞旧迎新。那为什么要辞旧迎新呢？因为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也相信一个摩西，摩西对他们来说是伟人，对他们也要。辞旧迎新，有些基督徒在相信了基督的信仰以后，又重新回到了犹太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写一封信，要劝他们来辞旧迎新。我们在前面看到，保罗在希伯来书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最主要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是什么？超越的。基督，即使耶稣基督超过一切，就是唯独基督，就是你在这个世上所有的一切，他都超过了。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在信仰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有我们的出处，我们都有我们的人生哲学。你都有你认为合理的处事的道理。但是呢，当你真正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哈，对福音的信，要替代那些你从前所持守的、从前认为是正确的这些道理。所以，有的是我们还在慕道，你在认识了耶稣，你要知道耶稣与众不同，与众不同，跟你以前的。所认为的、相信的道理都不同。你以前所认为、相信的，有许许多多的道理啊。有的时候你也会转变，人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与你以前的都不相同。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信耶稣基督以后啊，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又会回到从前的思维。你要信一段，又回到从前的思维。以前有的这些习气啊。 刚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充满，好像都戒除了。但是呢，信了一段以后，又会重蹈以，回到以前的错误想法，有的时候甚至说：“哎呀，又回到以前的一些想法，反而挺享受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思想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因为一些以前的习惯、以前的这个思维方式而轻忽了十字架的福音的话，那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远超过我们以前的信仰。我们需要认真来思考，利用2025年这些时间，不要浪费，来辞旧迎新。就如同有了新约的耶稣基督以后呢，你就需要把旧约的摩西给辞去。有了福音以后，你就要把旧约的律法的那种方式给辞去。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呀，是一个著名的属灵领袖，他在旧约里面可以说是伟大啊。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呢，都常常提到摩西的律法。摩西一提到律法，马上想到摩西，他是上帝忠心的仆人。但是你知道耶稣他是谁呀？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上帝所差遣的大祭司，他是与我们立约的，他是你信仰的根基跟基石。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摩西，也不是要否定说我们以前的信仰，我们以前的全盘否定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不是，而是说我们的中国的文化。那些瑰宝和耶稣基督相比，耶稣基督的信仰福音不是文化之一，而是那唯一的文化，不是瑰宝之一，而是至宝。所以它超越摩西，它超越我们老祖宗以前所尊崇的孔孟之道、人伦道德。佛法、道经，以及以先进文化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它都超越了。所以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首先我们看到是谁来思想？那作为蒙神所召的儿女，我们应当来思想耶稣基督。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当你寻求耶稣的时候，你要认真来思想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经文里面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我们说怎么辞旧迎新呢？透过思想来辞旧迎新。谁来思想呢？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这里有两个词啊，你看到我们这是翻译的是“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你要看英文啊，它有两部分，第一个是圣洁的弟兄，首先圣洁的弟兄啊，天召的参与者 （partaker of heavenly calling）。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同蒙天召的。人，好，我们是参与上帝属天呼召的，这代表我们一同分享天上的呼召。天上的呼召如同一块饼，什么叫 partaker？这个英文的 partaker 就是你是参与者，你是宴席上的被邀请的嘉宾，你来一起来吃席，这就叫做鸿蒙天召。所以这个呼召我们是参与的，你是分享那个呼召之一就如同我们领受的圣餐我们实际上是同领一个饼，我们现在都分成一个一个小杯子啊，所以实际上没有完全表达出那个意思来。我们乃是同领一个杯，同吃一块饼，那个饼啊，理所应当的是一块的，而不是分成一片片的小圆片。那个杯呀。 是应当一个杯啊！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去到一个教会，他们不会分杯的，不会把那杯倒出来，就是一个杯，当然都是葡萄酒啊，一个杯啊，你就走上去，大家传那个杯，就是都是同喝一个杯啊，不卫生也同喝一个杯，哈哈哈！你知道那个是这就叫你是 partaker，你是。同享天照，这里面有一个享受的含义呀、啊。从天上来的一个呼召，那个是属天的救恩，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领受他的宝血，分享他的身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你是其中的一员呢，哈，这个呼召是从天而来，属天的救恩。以天堂为目的，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天呢，并不是我们的 sky。它在旧约当中有两个词，有讲 sky 的啊，上帝创造天地，但是这个天是叫做 heaven，它是另外一个领域，从另外一个领域所来的天召，呼召你得到这个永恒的救恩，不是地上的。所以天照天照就不是地上的护照。所以腓立比书13章14、13到14节这样子讲，我们也背过啊，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你在地上为什么努力？你努力为是要得从天上来的奖赏，但是这奖赏就是救恩，不是为了要地上的益处。所以哥罗西书3章2节也说，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你看，我们一天到晚都是思想地上的事，以地上的事为目的，但是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在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你不要忘记，你的努力是为了天上的事情，啊，你努力进窄门走窄路，是为了要天上的事情，你是同蒙天照，这就意味着天堂是你的目标，你那个奖赏是在天上，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常常啊，我们也思想耶稣基督，但是那个目的不是为天上，而是为地上，对不对？我们遇到困难了，我们就思想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解决面前的困难。这是为地上，为天上呢？为地上。但是你的祷告，你的思想，你默想，确实是。当你默想耶稣基督的时候，能够帮助你战胜在这世上的艰难。但是，战胜在这世上的艰难呢，并不是你的最终目的。你的最终目的呀，是操练信心，直到天堂。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搞错的话，这个目的搞错了，就是无的放矢，对不对？因为你目的搞错了嘛，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困难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因为你的目的搞错了，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借着这个苦难困难来操练你的信心，好预备你进入天国的。你的目的，你的祷告，不是为了说，上帝，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吧，上帝，你帮我解决那个问题啊，上帝，我好苦啊，求你让我开心一点吧。没有上帝，求你操练我的信心，让我可以在患难当中有喜乐，让我可以凭着信心奔走天路。这是你的祷告，所以这是天照属天的护照，因此我们有一个属天的护照的时候，那个目的，你来思想耶稣基督。第二呢，就是我们是圣洁的弟兄。同蒙天照，然后说你是圣洁弟兄。 这代表啊，不是说你的行为圣洁了。我们常常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有血气，我们固执己见，我们彼此的发怒啊，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这个目的哈，这个圣洁，它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把你洁净成为圣洁，你的这个圣洁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到的，所以你看到旧约的礼仪当中，你如果熟悉旧约的话，哈，在旧约立位记、出埃及记、申命记所讲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圣洁，它就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人圣洁啊，人非圣洁你就不能见神，所以你看到他那个圣洁透过各种礼仪啊。他那个圣洁不是你努力来的，对不对？不是，这些人说我努力要圣洁，而是透过遵行礼仪律的圣洁。礼仪律是什么呢？就是你献一个祭，然后用那个血洒一洒，是从别处而来的圣洁。所以这个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姐妹啊，所以我可以称众弟兄姐妹为众圣徒。因为这个圣洁不是从你而来的，而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宝血，他把你洗净了。好，我们刚才读了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他把你洗净了，他让你成为圣洁了，他一次就洁净你，所以你不再受这些礼仪律的这个缠绕了，因为他洁净了你。这个时候，因为你是圣徒。因为你圣洁了，所以你可以去见神了，你可以去思想耶稣基督了，你可以与神相通了。所以你知道，在辞旧迎新，怎么辞旧迎新呢？就是借着思想耶稣基督来辞旧迎新。那个大祭司他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他难道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吗？他进到至圣所里面干什么？他去祷告，他洒血，他是在干什么？他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思想上帝的救恩，来祈求上帝的救恩。所以你知道，我们辞旧迎新也是这样子。那怎么样子思想？这个思想，这个翻译成思想啊，那是太平庸了。这个思想，你要是去查它的希腊文的字典啊，它这个思想这个词，用三个词来可以表述啊，叫做全心关注、全情投入、完全抓住，就是这就是叫做思想。你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你怎么样来思想？我们会思想他是谁？他对我们有的是什么意义？他已经赐给我们永生，他是可信的，他是可靠的。当你完全的、认真的去思想，你把自己沉浸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全情投入是什么意思啊？你就知道，他那个英文叫做 on a high standpoint，immerse into Jesus。就是你从一个很高的地方跳下来，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沉浸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这就要求你去默想他，你要真正来思想耶稣基督对你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们本来是满身污秽，我们每天还在争吵，每天还在争执。但耶稣基督他在旁边，他爱了你，他用他的血。上帝要刑罚的时候，他说：“我为你死。”他用他的血不断的来洗刷你的身体，而且他洗去你的罪。当你这样子去默想的时候，你还去彼此争吵吗？所以你真的是要来默想。像耶稣的一个成圣的生活，不是透过自己的努力，而是透过默想耶稣，就从他得力量，依靠他，顺服他， 更深的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借着他启示的话语来思想，认识耶稣的甘甜。你有没有体会过信主的甘甜呢？啊，你要来思想，你信了主以后，他是如何带领你、保守你的？啊，他是如何让你意识到你的罪的？他如何用他的全能的膀臂来托住你的？这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到信主的甘甜。所以他是最大的使徒，在这里说，我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你认他，你 confess。啊，你承认他是什么？为使者，这个使者是使徒，就 apostle sent，他是最大的使徒。那保罗说他是最小的使徒，耶稣基督实际上是 the apostle，上帝所差到世上来的。啊，他要向我们宣讲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的。啊，他是祭司，大祭司。祭司就是说，他有神的能力，他有神的慈爱，他爱你；他有神的怜悯，他怜悯你；他有神的恩典，他有神的公义。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赎罪祭，他承担了你的罪。所以你知道，耶稣他担当这个角色，他就是在上帝面前，他代表你，你多么污秽。但是他在上帝面前代表你受审判，被定罪。在我们面前，他代表上帝，他来到你面前，他说：“上帝已经赦免了你。”所以他是大祭司，他是这个中保，我们一切的过犯、罪恶全部除尽，你一切的怒气、你一切的内疚全部清洁干净。这就是他如此的重要，我们为什么不去思想他？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极为重要，他超越了摩西，他超越了你认为人生最有道理的哲理。当然，我们知道与耶稣跟摩西有共同点跟不同点，在这个经文里面，接着他就会来对比共同点跟不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啊，他跟摩西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敬中。啊，摩西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间人。啊，你看到在旧约当中啊，无论是这些先知哈。大祭司他也是神与人中间的中间人，但是，耶稣基督是他们所预表的唯一的中间人，在救恩的事上，只有耶稣基督能做中间人，但在其他的事上，摩西也能向以色列人代表神，也能向神祷告，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重要在于什么呀？当神的荣耀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以色列民呢都惧怕，所以他们就请求摩西说：“你带我们去见神，然后上帝有什么话，你回来告诉我。”你看他在那个时候被设立为神与人之间的中间人。摩西为以色列民祷告，以色列民就免于死亡。摩西是他们的领袖，他带他们出埃及。摩西是先知的原型，在《申命记》18章5节这样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谁呀？向摩西，你们要听从他。”好。我们看到，在民数记12章7节，上帝亲口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摩西跟其他的都不一样。你说摩西多么重要？ 那摩西跟耶稣共同重要的就是，他都是忠心的。这个有一个解经学者叫做 Brad Scott，他总结了摩西跟耶稣的对比。他说，摩西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耶稣救他的信徒脱离罪的奴役。借着摩西，上帝建立了以色列民。借着耶稣，上帝建立了他的教会。摩西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旧约跟律法，耶稣给以色列，给他的门徒带来了新约跟福音。我们知道这都是相似之处啊。所以摩西，当然相似之处还不止这些哈，比如摩西跟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耶稣在旷野40日受试探。对不对？摩西天上降下玛拿，耶稣五饼二鱼，所以你知道，他们是有相似之处的哈，但是相似有相似也有不同，这个不同是耶稣超越了摩西，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说，他说他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所以他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摩西已经是够伟大，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摩西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孔孟，他也是以色列的大救星。问题是，耶稣超越了摩西，为什么呢？尽管摩西已经够伟大了，他跟耶稣基督啊，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换句话说，尽管你心目中所喜好、所崇拜的伟人已经够伟大了，但是他们跟耶稣基督啊，都不是在一个层面上。耶稣比他们更有尊荣。你知道，在自媒体的时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喜爱的博主，恐怕都有吧。你如果看 YouTube 的话，你都会喜爱某一类视频，你就会受那些视频的影响。有的人会喜爱张伟伟，哈哈，但是有的人会对他嗤之以鼻；有的人会喜爱江峰，认同他的观点，有的人会喜爱共和党，喜欢川普；有的人会喜爱民主党说，说那个川普太糟糕了。他们喜欢哈里斯，有的人会喜爱加尔文，有的人会喜爱马丁路德，有的人会喜爱保罗，有的人会喜爱亚波罗，但是你知道，他们跟耶稣基督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所以哥林多前书4章6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自己转比，拿这些事转比自己跟亚波罗，我为你们的缘故，我本来不应该比较的。那现在我要把我跟亚波罗来比较一下。保罗跟亚波罗都是两个传道人啊。他说，因为你们要拿我跟亚波罗做比较，所以我就和亚波罗来做比较。他说什么呀？比较的目的是为什么呀？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及，所以你，哎，你来效法传道人呢，你不可过于圣经所及，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你不要轻看某个传道人，既不要轻看加尔文，也不要轻看马丁路德，既不要轻看唐崇荣，也不要轻看于洪杰。为什么呢？因为啊，《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说：“我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这一比较，我们都是仆人，我们不过是奴仆。我们不过是跟耶稣、跟摩西相似。那我们所思想的，乃需要思想的是耶稣基督，不是任何人。 所以前段时间有个人在选举的前一天，有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在我们群里面发了一个帖子：你如果不投川普，你就不是基督徒。我一看，不得不回应，马上需要回应。我说不投川普，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基督徒。所以你不是川普的门徒，啊，你也不是民主党的门徒。你要到了那些高中里面，啊，那些高中里面一讲到这个民主党啊，热血沸腾高中生，啊，一讲到共和党啊，嗤之以鼻。啊，你也不是共和党的门徒，你也不是民主党的门徒，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东南亚有一个叫在这个，在缅甸呐、越南呐，有一个叫做高台教。你知道这个高台教啊？那其他的教啊，你要是去了这个高台教，你其他的什么教你都不用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高台教的寺庙里面，有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太上老君，这个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还有这个孙中山，孙中山，还有他们一个越南的领袖，都放在高台教里，你就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去一次全部都败光。对不对？还用走遍名山大川吗？不需要。但是你知道，这个里面，耶稣基督与众不同，不在一个层面上。为什么不在一个层面上呢？经文里面做了一个比喻，耶稣基督是建造房屋，而摩西是房屋。他们之间是造物主跟受造物的不同。马太·亨利说："这个房屋应该理解为上帝的教会，就是众先知啊、使徒啊、孔孟啊，他们都属于这个创造里面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他是造物主，他是元首。历代以来的教会，摩西只是在一个特定教会里面的一个牧者。"尽管他很有能力、很伟大，但是他也超不出那个。但是他在耶稣的手上是器皿。第四节清晰地告诉我们，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就是上帝。换句话说，耶稣是什么呀？耶稣是上帝，他是造物主，这就是他为什么与众不同。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他是造物主啊，老子也从来没有说他是造物主，他们是遵行天道的，孔孟之道，孔子、孟子从来也没有说他们是造物主，但是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是造物主，是上帝自己。希伯来书1章1到3节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借着以前的先知。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借着，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自己，他创造了诸世界。它是根源，所以当你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默想他，你就不会被外面那些风气啊吹得飘来飘去的。一会儿川普，一会儿哈里斯，一会儿川普又也许还会犯错。川普不是不会犯错的啊，所以也许你会对川普失望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才是坚如磐石。从第二个方面，耶稣基督如何超越摩西呢？摩西是仆人，耶稣基督是儿子。摩西以仆人的方式，两个人都尽忠， 摩西是以仆人的方式尽忠，耶稣是以儿子的方式尽忠。摩西只是影像，而耶稣呢，是实体。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所以摩西是什么呀？他是仆人。保罗说他是仆人，亚波罗说他是仆人。我说我是仆人。所有的牧师都会说他们是仆人。所以我们是同等啊。当然，尽管摩西他有这个特殊的护照，他比我们可能还不一样啊，因为他蒙上帝的启示，我们是普通的护照。所有的牧师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牧师比另外一个牧师更强、更好、更有能力，都是按照上帝的恩赐，在上帝的家中尽忠。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个尽忠啊！你要看这些传道人呢，千万不要看他的恩赐，不是哪个传道人讲得好就去看他的，要不然你会被绊倒。不是哪个传道人能祷告你就去。或者能医治，你就高看他，不是的，是他有忠心，因为上帝就是看这样子的忠心的，没有哪一个传道人比另外一个传道人小，所以我们效法传道人，不要过于圣经所记，所以摩西、保罗是仆人，这个仆人的词根就是叫做服侍。所以他们是服侍的，他们服侍的目的是要见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所传说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知道摩西他的这些服侍，先知的服侍，他都是一个模型。不管摩西啊、约书亚、亚伯拉罕呢，他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因此呢，《申命记》第18章15节才说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因此我们看到摩西的律法呀，你在旧约看到摩西的律法呀，摩西的各种礼仪呀，整个旧约呀，实际上是新约的影子。我们在同工灵修的时候讲到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当时加尔文讲到了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你看旧约里面。说你若遵行上帝的律法啊，我就不将这样子的灾祸降给你，你那里就没有瘟疫，就五谷丰登，按时降春雨秋雨。到了新约的时候，没有了，也不降什么春雨秋雨了。跟你说的是，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怎能在他心里？你们要为主背主的十字架，你们要计算代价。所以你看到有的人说旧约怎么有那么多的祝福，新约好像都不见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加尔文如此回应啊，加尔文说，为什么旧约是祝福啊？因为旧约只有一个影子啊，人们。看不到耶稣基督，只是模模糊糊的有一个影子，有一个帕子遮着呢，所以他需要给他应许之地这些很具体的，五谷丰登这些很具体的，让他们看到背后属灵的盼望永生、永恒。到了新约了，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启示出来了。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启示出来。那些小学就不用了，所以在新约里面并没有讲什么五谷丰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很多人还我们脑子里都想的是五谷丰登啊，万事顺意，五谷丰登，是不是无病无灾？实际上啊，你应该想天上的祝福，你。有一个永恒的天家在天上，你是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这是我们看到摩西他作为仆人，借着他的服侍，在上帝的 全家尽忠。耶稣呢不一样，耶稣是儿子，他治理神的家。你看仆人是什么呀？站在那里服侍，儿子坐在权柄的位子上治理。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他要治理神的家。这个英文你看到啊？这个希腊文只是一个词 “happy”，叫做 “over”。摩西是在家中的，是在家的里面的，在家的下面的，他是一个服侍者。我们所有的传道人都是用来服侍你们的。为你们所赐的，上帝赐给你们的，啊，不是上帝没有把你们赐给我们，是把我们赐给你们。我们都是在家中做服务的，端盘子、递水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 over the household，他是家长，他是头，他是教会的头，所以他比摩西更有尊贵。我们从来也不能去尊崇摩西，你知道，你不去尊崇摩西，不去尊崇彼得，不去尊崇玛利亚，不去尊崇约翰，我们唯独敬拜耶稣基督。只有他在高高的宝座上。你来教会不是为了要崇拜摩西的，更不是那个高台教啊，崇拜摩西以外的啊，你是来敬拜耶稣基督的。所以最后我们要。知道有这样子的重要性，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思想的目的是为什么？好，你看到他说思想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尊崇的目的是让你成为这家里面的人。你要把这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默想耶稣基督的盼望，坚持到底。你要把这个胆量，坚持到底，不去敬拜其他的，唯独敬拜耶稣基督。你坚持到底，你才是神家里的人。这叫做圣徒永蒙保守。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坚持到底的结果，而是坚持到底的过程。为什么？因为坚持到底的结果，有可能你坚持不到底，对不对？但是坚持到底的过程，你一直在持守上帝的真理。这个过程是上帝所看重的。你尽了你的力去尽忠了，这是上帝所看重的，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说，自杀的一定不得救，我说不一定。只要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忠心的，他就是得救的。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条条框框去框住。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因为我们是信仰的，是改革宗的信仰，我们说，哎，不是，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保守我们到底。哎，那这里为什么说，如果你们把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可见，上帝保守你到底，跟你自己坚持到底，并不矛盾。我们不能因为哦，我知道上帝一定保守我到底，所以我就不坚持。所以，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叫做 Moeller 他就说：“他说，圣徒的坚忍的教育，不是我们因神进入神的国，但是因为行为保守自己在神的国里面。”啊，不是因为你说，我因信称义，我进到上帝的国里面了。好了，我现在我要凭着我的努力保守我自己在上帝的国里。我要一不努力，我就掉出了神的国。不是这样，相反，圣徒的坚忍是因信进入神的国，这真实的信心必在上帝的护理下保守我们。不至于失落，借着信心，我们放胆相信基督的义属于我们，他是我们唯一可夸的盼望。这是 Moeller 对这一段的解释。他耶稣基督 是你唯一可靠的盼望。你这个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借着你的信，你的信靠，不是别人的信，乃是你的信。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也有不同经，我们讲到这个圣徒的坚忍啊，这个圣经里面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要不要努力啊？当然要努力了，不努力你是进不了神的国的。啊，但是也是上帝的保守，信心生发出行为，见证我们是属于神家的人。好，因此我们要在这2025年呀，要努力的，努力干什么呢？努力思想耶稣基督，努力默想耶稣基督的拯救跟他的甘甜。努力思想他是如何在你的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你成圣的，啊，你有这样子的恩典做底，你才能把盼望坚持到底，如同席牧师一样，他默想耶稣基督，就被圣灵感动，以至于身体都发生了变化，能够成为一个新人。戒除掉毒瘾，改名习圣魔。我们也愿在这个新年要到来之际啊，愿上帝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有福的。被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的人是有福的，主啊，我们晓得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你在我们过去的苦难当中，你都一路的带领我们，叫我们没有一个失落，没有一个被撇下的。主啊，你对我们的恩典是长阔高深的，主啊，愿意我们也能够常常来思想你的恩典，思想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你要将天上的祝福赐给我们，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努力寻求你，辞旧迎新，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阿门。
感谢神啊，借着牧师给我们的正道，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在诗歌本的第120首《补救十架》。
我歌他上一生，主你过就是家，是羞辱与痛苦集合。生爱子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是家，是我。是自家，这就是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恨是自家，这不就是自家被世人所轻视，我却因身价为宝贵。身怀子主耶稣，舍弃天堂荣华，背负十字架，我哥哥他，我刚刚举重生， 将世上虚弱全放下，我一生。花花冠冕，自将。水有雪几般寒，我抗他人生皆寒梅。你救主在世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全生成瘾。我军中是将，将士上去用全方向。我一生要背十字架，万年，为这苦救世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辱骂耻笑。救主快要再来。迎接我到天家，与救主共享荣耀。我是将，仍将是上去用全方向。我一生要背十字架，
请坐。下面是我们十一感恩奉献的时间，请招待的姐妹上。那枚姐妹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好，我们现在来为奉献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永生的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我们这么样败坏的人，你仍然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主耶稣，不但如此，你更是把每日的粮食都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得不得饱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是天上地上，还有我们的 kingdom。我们的国度都是你的，主耶稣，我们为这个感谢你。真是我们把你从你那里得来的一部分，现在把它献上作为圣公之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不配是奉那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荣耀归神》。
赞美赞美不尽，赞美真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万机万人，赞美真神上到天庭，赞美神父圣子圣灵，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最高神，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愿超越的基督的恩惠和平安，愿圣灵的感动和喜乐与你们同在，直到主再来。阿门。
你说，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和崇拜。好，我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首先，我们欢迎新朋友，看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敬拜的新朋友啊。好，如果有的话，那我们把话筒递给你，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很高兴认识你。啊。
非常高兴能认识大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基督教堂。我这是我爱人，我们从北京来，我们的孩子是在这儿美国大学教学啊，老师，我们来美国10多次了，我们在中国北京生活20多年，是非常高兴认识大家。我是最近听朋友说，我们是上月22号才搬到那个 Springfield 的，完了，头一次听说这边有华人教堂，非常高兴，这真是我们在国内国外第一次这个参加这个进入基督教堂，感觉这个对心灵真是有洗涤，对吧？今天真是对人，非常非常高兴。就非常感谢牧师讲的都非常好，这些人都看到每一个人，我感觉大家都是非常心地善良，非常热心他的，都是非常能来到这种环境，我们发自内心的真无比的高兴，真是感以后还得他那个谢谢各位多多的关照，首先感谢各位的关照。